I was a quick, wet boy, diving too deep for coins. All of your street light eyes wide on my plastic toys. Then when the cops closed the fair, I cut my long baby hair and stole.
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听。嗯哼，
嗯
嗯，
我是方丈，
我也是方丈，
我也是方丈。
今天我们三个方丈和大家聊一期这个，
那个关于寺里的和尚跟隔壁庵的尼姑老是来往怎么办？
我们一般是开这个学术会议的时候才会来往交流一下，
哦、
对对。
你
有时候跟这一块儿这个赛个歌什么的，你们听过那个相声叫什么？学小调啊？
没听过
。
就讲究这个，讲这个和尚和尼姑之间联合主持这个歌咏比赛的故事、啊。
抢水喝是吗？
不是抢水喝，歌咏大赛。对，不说那么多，讲什么呢？讲点这个湖南的小故事。
为什么说这次讲湖南的小故事呢？
因为一会儿，
因为这次本方丈刚从湖南回来。
对对，
本方
这个
刚从湖南化缘回来。
何方丈刚从湖南化缘回来。对对对，所以说呢，稍微聊一点啊，可能聊的时间不长。就是我印象最深的，其实我最近几年刚去过一次湖南，
嗯，
但是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我2008年去的那次。我妈是湖南人，老家在湖南。然后2008年呢，我们那次去湖南回老家，说这个寒假春节回老家过年吧。结果呢，一上火车就停那儿了
啊，
就到湖南到南方那地界停那儿。为什么呢？因为2008年正好赶上那个雪灾嘛。
哦，
三年自然灾，不是三年自然灾害，就是那个雪灾。
三年
自然
灾害可
以。别说啊，那个反正就在车上就困了半天，就是大概是从早上到晚上就困了得有24小时。
嗯。
那时间还蛮长的，
是相当长。
那个时候应该还是那种绿皮火车吧？
对对对，
我觉得，哎呦，那这我觉得这个经历还蛮有意思。你想，你被困在绿皮火车上24小时，这整个的过程中，你看
相当无聊，相当无聊，太无聊了。就是你在床上躺着，因为那个硬卧嘛，我们坐的硬卧回去嘛，那床特别窄，
嗯，
然后你就是当时也没电，也没有什么人手一部智能手机那种情况下没有，然后你当时你所有的娱乐活动都已经。
都
用过了，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呀？你不知道火车什么时候动，
嗯，
就是你是没有希望的。
但我觉得
没有希望，
你总知道它，你知道它一定会动。
不知道，因为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那它不能卡在当间不动了？
就是卡在当间不动。
不是，我的意思是它不能永远都卡在当间。
但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啊？
但是你知道它有一天迟早会动啊。
太杠了啊！对于一个当时还处于小学的人来讲，
对，
长期栽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内。不知道干什么，而且不告诉你之后要干什么，你是相当难受的一个状态。你在床上打滚，而且
是小方丈，
对，
小方丈，
小和尚那样，就在床上打滚，而且你知道那床的窄，又没法打滚，你就
翻一个身掉下去了，
你就浑身
当时住上铺，
你就在床上抽搐，
对，
然后也没吃的，然后就记得当时那个火车的那个食堂送来那个非常简陋的，用那个一次性饭盒装着，然后用棕色的汤，里面有这个黄色的面条。然后你每个人又发那么十几根，对，然后就吃
十几根面条，
对，好歹啊困的时间不长。我就记得那时候那个火车的那个车厢里放着那个广播，我已经不记得当时在车厢里的时候是不是除夕夜了，反正我记得那广播里放小品，就是那个宋丹丹的那个下蛋攻击中的战斗机偶夜，对，这个当时听了好多遍，然后就印象非常深刻。
他回家做了一个鬼畜视频，
那时候还没有鬼畜视频呢，
改革。
好歹好说歹说，到了凌晨12点的时候，火车动了，然后我们车里全车人
鼓掌欢呼，
鼓掌欢呼，
过
年
了，过年了，过年了，
怎么感觉跟飞机迫降了一样，都在那鼓掌。
对，然后缓缓开动，然后一直到那儿，然后下了车。当时下车呢，我们是直接到了衡阳县城，我妈老家在衡阳嘛，
哦，在衡阳。
然后当时找了一个酒店住，然后住了，我也忘了几天了，然后好像住了一天还是两天。然后那时候因为雪灾嘛，高速都那个封路了，所以当时特意找了警车，然后我们坐警车直接回到这个乡下。
坐警车回去？
对，
这么尊贵的吗？
太至尊了。
然后
警车开路？
不是，就是坐在警车里，就是那个你知道那个前面坐警察叔叔，后头坐犯人那地儿吗？
然后中间还隔了那个铁门，
全是铁门铁网。
然后我们就坐那犯人坐那地儿，兴冲冲的就回家了。回到乡村底下的时候，那时候雪灾嘛，就是全村停电，一点电都没有
啊。
好在啊，那会儿没有手机，大家对手机依赖也不那么严重，所以说也不在乎有电没电，然后就
打麻将呗。
对，打牌，麻将那时候还不会打呢。然后还有一件事就是铲雪，当时我们住在一个幼儿园里头。然后那幼儿园就是所有的你能看见在空旷的地方全是被雪覆盖了，厚厚一层到膝盖那些，
那还真是。
然后就玩滑梯，就是把滑梯的雪都铲干净了，然后在上面滑来滑去的，然后就铲雪，然后铲雪铲冷铲累了就进那个幼儿园大厅里，就坐那个炉旁边，你知道那炉吧，何老师？
炉知道啊，
就是你可以把脚伸在那个铁架子上，就中间有一炉，然后炉旁边套着一个铁架子，把那炉围起来，然后那个架子上盖一层棉被，然后其他人。
我在老家的时候是就一桌子，然后桌子底下烧那个炭盆，然后那个桌子底下是那个有那种围一圈棉被，然后你就把棉被搭在脚上，
搭脚上，
然后大家用脚进行交流。
那倒不是，你就把脚搭在那个里头桌子那底下那个有一个隔间上，你就在那烤火，然后在那打牌什么的。
啊，对对对对，没错，我打过，
相当快乐。然后过一段时间呢，就是那什么，就是。借台发电机，就是每天晚上下午晚上五点到晚上多少点都有电，这时候你可以充电，可以干嘛的。然后其实也就这些了，当时没吃什么特色菜，因为那时候比较紧张嘛。
太小了，
第一太小了，第二因为我妈湖南，她在家里她也会做一些湖南风味的菜嘛，所以你自己吃的也不会有觉得有特别多的变化在。而且呢，当时我记得我们从北京带回一只烤鸭嘛，
家烤鸭，
对，
锡纸的，
那边可能那个湖南亲戚那边不太会做。你刚做的时候是什么呢？是一个盘子，上头搁一只鸭子，然后鸭子上挤着一层甜面酱，就直接端上
了。那甜面酱太秀了。哎，湖南就是甜面酱也是很流行的。
不是不是，是从北京带回去鸭子给的甜面酱。
你知道，说到这次烤鸭
啊，
我这次就是最后临走的时候，我也没有机会吃到。就是博哥呢跟我说，他们那边那个
一个朋友啊，
烤鸭，对，
我们带的是北京烤鸭，
对。是从他小时候是30块钱一只，然后呢到现在他还是30块钱一只，
那小时候可够贵的。
对啊，所以说这个价格中间一直没变，以至于现在他说他都不敢吃这个烤鸭。但是他说那边那个鸭子的那个味道
非常好，是吗？
就是香啊，是真香。然后但它不是甜的，它不是甜口的，它是咸的。
南方不应该甜口的东西更多一点吗？
不是，但湖南不是甜口的东西多，
湖南是辣口的东西多。
对
对对，反正就是那次，印象大就这些。反正过了个年嘛，挺快乐的一个年。但是对我来讲，可能对于湖南这个地儿，并没有留下太深的印象。大家，我还是秉持那个观点，我还是看不太出来外地人和所谓北京人之间，他到底有什么人性上的差别，或者有什么不可理解的地方？我觉得没有。
别搞地域歧视。
对，我可没搞，你们不要
剪掉。
反正就是从那次回来之后一直没去，然后前一段时间呢是去那儿找一个同学玩，他那边上大学，然后我再去的湖南。当时呢他是在湘潭嘛，然后我们也在长沙待了一阵，主要的去品味了一下所谓湖南菜的那种辣。
所以你受得了那个辣吗？
我受得了那个辣。
对，因为在我们那个同龄人里头，你应该是最能吃辣的了。
我表示不服，现在
到时候battle一下跟你讲。
这个曾经有一段小小那个个小故事，
小插曲，
小故事，
就是之前还上学的时候，就是这个有一次我跟这个何老师，还有于老师也在吧，还有几个同学，
还有几位同学
一起去，我们身边旁边有某一个烧烤摊烧烤店，去说吃变态辣，然后当时因为怎么说呢，可能也有那个少年心性在吧，想这个稍微显摆一下，对，然后就。吃的比较快，我本身也是吃东西吃的比较快那种人嘛，就是那个鸡翅端上来上面敷着一层辣椒面，我就三口两口吃下去，即使呢有辣呢也要硬憋着不能露出表情。
哦，其实那时候你也很辣对吗？
对，是辣，肯定是辣的。对，但是呢这个何老师就不服，
我也一口吃下去了，然后就喝水呗。
其实我觉得吃辣这事还是一个能不能忍的问题，
我觉得不是，
但其实你知道辣是痛觉对吧？
对对对，我觉得我自己还是挺，就是在痛觉方面，我觉得我还挺能忍的，但是我真的不想吃辣， 我真受不了吃辣。
但我觉得吃辣特别好，第一因为吃辣它能下饭，第二你辣东西你觉得特别香。
而且说为什么吃辣呢，就是为什么南方他们那边吃辣，因为南方那边的夏天
特别湿，
还是冬天，就因为他们特别湿，对
对，
然后他们一定要吃这个辣椒，把体内的这些湿气，就咱们所谓的湿气，就是通过汗什么的给排出去，就是这样一个说法。
你想痛快痛快，我感觉
对，就是吃汗，就不是吃汗，就是吃辣。对，吃辣在那边其实是一个非常爽快的一件事。
是是是，对对。
而且说起辣来，就是那边的辣椒，
嗯。
它和这边北京这边的辣椒味道真的不一样，
嗯，
就他们那边的辣椒是可能一盘菜里它会有很多很多辣椒。
湖南啊，
对，
但我觉得它不会像四川这种辣椒特别显眼。
对，它不是那种，它有的菜搁的是那种绿色的，他们那边自产的尖椒。
对对对，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是一道茄子。
嗯，对，他们那边的辣椒其实你能吃出很浓郁辣椒的香味儿。
对, 对对，
就比如说有一道非常有名的菜叫辣椒炒肉，也就是咱们这边所说的小炒肉。
对对对
对，我就非常愿意
他们那边好像、
啊、去吃辣椒
都是什么小炒小炒之类的。
对对对，
然后那种拿碗装的，里面有什么、嗯、鸭肠啊，
对，
是还有反正有一些内脏的东西在，然后还有就是小炒肉，小小块小块的肉，黄牛肉啊。
那个肉，说实话，那个肉每一块其实不超过你的指甲的盖那么大。
对对对
对，就是非常。
而且它那是辣椒和肉是一起下的，
对，非常入味儿。
但是你看，四川的辣椒，辣椒是不碰的，其实。
嗯，对。
啊，不都说四川的辣椒，反正我就觉得湖南这个辣椒啊，它是那种
真香，
一是香，二它那种辣是那种比较窄。但是它非常能够刺你的心，刺你的胃的。
对，那边辣椒是就着饭一块吃的。
对，它就是很深入你的身体。湖南那种辣呢，可能你不是湖南，那四川那种辣，它就是很广、很宽广，就是你吃进嘴里，你就
抽象了，
抽象
了，
抽象，你就你可以通过这种声音，你好似乎可以去缓解一下。但是湖南这种辣，你这样通过哈气、吸气，你是缓解不了的，它是很深入你的身体、深入你的胃的，甚至你吃多了，你胃会难受。
嗯，我不爱吃辣还有一个特别重大的重要的原因，
嗯，
就我真的特别不喜欢出汗
啊、哦、
但是你吃辣你就会不可避免的就要出汗，
是吗？
但我真的特别不喜欢自己出汗，
嗯，
所以说我就是我很讨厌自己那个吃汗，那个
吃讨厌自己吃汗，
我很讨厌自己出汗那个状态
啊、哦、谁喜欢出汗的，对吧？
爽，
不是，但是我要打球我就无所谓。
何老师，
对啊，
你要
作为一个
讲一下，
刚刚从湖南回来的，
老去湖南的一个人，
对，
老去湖南， 对,
对，
也不是说老去吧，就是怎么着得有时候一年或者两年都得去一次吧。
嗯，
就是我母亲也是一个湖南人，
对，但我母亲不是他母亲、啊。
然后那边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的大姨，
嗯，
她也是会做一道菜，
嗯，
就是用一些那种干了的，怎么说呢，那种算是编织的一种网，
嗯，
对，把肉片切好了，
嗯，
然后蘸上那边的米粉、
嗯、
就是米磨出来的那种粉，
嗯，
蘸满，
嗯，
然后搁到那个炭火上
烤，
也不是说烤，他们叫熏，
哦，
就是没有那种明火，
嗯，
是孙悟空的熏吗？
啊，
没事，继续。
对，把那个肉熏，就慢慢慢慢的，其实那个肉就给烘干了、
哦、
其实它是烘熟了的，
哦，
对，然后我特别喜欢吃他们老家那边，
听起来挺香的，
做的叫米粉肉，
哦，粉蒸肉，米粉肉，
不是，不一样，就是和你们理解的米粉肉都不一样，但他们那边也叫米粉肉。
对，因为我姥姥有时候也会做这个，他们叫粉蒸肉啊，
对，差不多，应该就是有那种烟熏的味道，
对对对对，
那应该是一个东西。
对，但是我因为我都是在北京吃的，在湖南吃可能那时候太小，我已经忘记了、嗯、北京吃的都是拿那种可能他们是拿那个淀粉煲做的，
对，反正不一样，
对，
特别不一样。
你说这个突然想起来还有一个当时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这个酿豆腐，
酿豆腐肉，肉酿豆腐，
对，就是拿那个卤水点的那豆腐、嗯、然后先下锅炸，切成小块大块，下锅炸，炸完之后呢，
里面塞上肉
然后再去炒啊，或者干嘛，对，或者勾芡什么的。
对对对，
当时我就是因为春节嘛，去回老家要去串亲戚嘛，就是每一家 它都有每一家不同的这个酿豆腐的风味道。
嗯，
有的就是那种卤水味特别重的那种，主要吃豆腐的那种，嗯，就是那豆腐特别大个，然后特别软，但是你吃起来特别好吃。但有的就是那种豆腐就那一抠抠就收紧了，没什么水分。
咱们这期是美食节目吗？也算
也算，随便聊随便聊。就是豆腐特别紧，比较干，但是它那个肉啊，里面那汁水特别丰厚。
对，而且
就是一口下去
非常嫩，
对，又嫩。
哎呀哎呀，别吧唧嘴了，求你了，我都馋了。
对，
不行了，我现在就想吃方丈，怎么办？
没办法，没有豆腐给你吃，
寺里头没有豆腐。
不要乱吃豆腐，
就主要是没肉。
对，但是每在北京每次过年的时候我们也会做，
嗯，
我姥姥我妈他们也会做，但是那个豆腐呢就差一点，它既达不到那两种的哪任何一种都达不到。我现在印象中最好吃的还是那次我回老家之后那次吃的酿豆腐，太好了。
然后还有比较让我印象深刻就是我们老家那边的酒，
哦，
就那边的酒就是怎么说呢，是自家酿的，
嗯，
但是每一家酿的酒呢它多少有一点点不一样。
哦，
对，
嗯，
我喝过那种新鲜酿出来的酒是怎么酿的，
嗯，
就是一个大锅，特别大的锅，
嗯，
然后蒸汽蒸出来的，然后流出来的那个就是蒸汽，其实就是酒。
哦，
就是接了一小杯，那时候的酒其实是最新鲜的，还带一点温度，
哦，
热乎乎的，然后冬天一喝，哎呀
太爽了，
也不是
暖胃，
就是暖胃，特别暖，然后它又不那么烈，然后就是淡淡的酒香，
就入口柔。
对对对，真的柔，但是那个度数可不低，度数真的不低，
就是，不经意间淡淡的就醉了。
对，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有一次我和我哥，
嗯，
我哥就是我姨家的孩子吧，
嗯，
就应该是我表哥，然后那时候我回去他带我去一个朋友家吃饭，
嗯，
县城里的一户朋友，他们那边管我叫老表。
老表。
对，就是老表的意思就是表亲，就是，嗯，表妹啊或者表弟，
嗯，
就都管你叫老表，就他们那边的他们那边的朋友非常亲切，
嗯，
然后就都跟我敬酒。
哦，
哎呀一杯一杯的敬啊，
嗯，
然后那天我也喝了不少，他们也喝了不少，
让你打圈
呗。对，然后最后喝的啊，
嗯，
好像就我是坐着的
啊。
哇，何老师酒量
可
以，可
以，
就是我不由得惊讶啊，
原来我这么能喝，
原来我这么能喝吗？
其实已经送医院了，只不过做梦还梦见自己在酒桌上呢。
然后第二天大家都照顾你说，
对对，
哎，
就一睁眼好多人就是你那个视角就看着你，然后你醒了，
哎，
你醒了，
你醒了。
对，
那说说吧，最近这次。
对，最近这次是我到第一次啊，
嗯，
第一次是去湖南比较大的那种城市，就是我之前去湖南永远都是回老家。
哦，你不去长沙，啊，
就是，一般都是
什么的？
没有，一般都是回老家，一般都是农村那片地方比较多，
哦，
然后就在乡下。
哦，
然后这次去呢是我第一次到长沙附近的一个城市，
哦，
叫株洲。
株洲。
对，也是从长沙下车，然后
再坐
车，
城际列车，
不是坐城际列车，
长途，
博哥接我。
哦，一个同学去接。
对，是一个朋友去接我，然后再到株洲。
哦，
嗯，这次是我第一次体会到湖南那边城市的魅力。
感觉如何？
总体感觉上来说是，就是他们那边不是湘江吗，嗯，就感觉有水的城市。
对，非常
好。真的不一样，真的不一样。
对， 对，就是之前不论是我在杭州上学的时候还是说去哪儿，比如说去天津或者说去哪儿，就是你城市里还要去上海，凡是有一条河有一条江，即使是海河，
嗯，
它可能很不是很宽广，但即使是在海河周边你也能感觉到它那个舒适的程度是一个没有河的城市你所比拟不了的。
对，然后有河的一个重要的就是一个重要的，
嗯，
怎么说呢，等一下，
这就是知识点，湿地的气候调节作用。
不
第一老师拍黑板了，
就有河就一定有桥，
啊，
对吧。
对，
所以说一旦这个城市有桥梁架起来，有桥梁沟通了，
嗯，
它其实就是算是一个挺有立体感的城市。
哦，
对，真的，就是一旦，而且桥一般都离， 江面，
嗯，
非常高嘛，
嗯嗯，
就以防就是一涨潮啊，就把路淹了什么的，
嗯，嗯嗯嗯，
一般桥都会往上面架，
嗯，对，
对，然后这次就是在忙完三天之后呢，
嗯，
然后我决定，
嗯，
就去溜达一下，
桥上看一看，
对，就是因为每天都要路过那座桥嘛，嗯，然后但是也根本没有心情看窗外的东西。然后发现这个城市嘛，就真的非常有意思。
嗯，
就他们那边有一条街，
嗯，
叫有，然后那块有王府井百货，
嗯，对。
然后他们当地人就把那儿称为王府井，
对。
然后因为北京也有一个王府井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王府井百货那边的那条街上，
嗯，
它有一个地名，
嗯，
就叫市中心，
嗯，
他们就非常直白的管那个地方叫中心广场，
嗯，
然后那边中心广场的地下，
嗯，
我第一次下去啊，是一个非常非常宽广的地下通道，
嗯，
就是能有多宽呢？我反正我也描述不出来，就四个岔口，
嗯，
然后嗯，地下通道下面就有各种拉二胡的。就非常，
嗯，
拉得非常优雅呀，
哦，
然后有什么卖各种东西的，
嗯，
对，然后当然也有那些人就是走得非常繁忙的那些人，
嗯，我觉得这是一个城市生活，怎么说必备的一个条件，我觉得任何一个程度还能称得上是比较大型的城市的话，它都会有一个这样的地方。
其实株洲它不算是一个非常大的城市，
对，其实就是这种怎么说呢，地级市吧，市级城市，
嗯，
我觉得应该都会有一个这样的地方。
嗯，
就是之前我在哪儿啊，在好像是在临沂，就是当地也有一个就是市中心嘛，就是能看到市政府所在的地方，就是它有大概有一个四角的一个空间，就是它不是一个地下广场，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广场一个平台，然后你可以看到基本上就是全部的这个市民，因为城市不大嘛，
嗯，
所以你可以每个人都可以很方便的坐公交来到这个广场上，
哦，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玩滑板的旁边就是跳广场舞的，然后跳广场舞的旁边就是这个打拳的，
嗯，
然后还有这个各种游乐设施穿行在其间，然后在中间有一个喷泉，然后有些人在旁边散步啊，有些人在旁边照相，各个年龄层段人都有，各个风格的，从老年到年轻，从各种亚文化什么的，他都可以在上面看到一些星星点点的这种体现，就是能看到这个城市生活是非常丰富的。
但是一般像更大的城市，比如说北京上海啊这样的地方，可能
我觉得他们这种地方，就这种城市的人是被分散在了各个的场所里，
嗯，
他没有一个全城人的一个统一的一个地方，各有所得吧，应该说，
嗯，然后他们那边有一条街，
嗯，
就白天我往那边瞥了一眼，
嗯，
然后我说，哎，这地儿怎么那么像香港
香港街，其实
对，然后后来博哥就跟我说，对，那条街确实很像香港，
小香港，
对，然后我说，那你们平时也管这地叫香港吗？他们说也不叫香港，
嗯，
但是后来那几天，
嗯，
因为我管那地叫香港，
他们也管那地叫香港，
然后他们那边，就是香港，
香港，
去香港那边，
去香港那边，
对，然后他们那块为什么叫香港，
嗯，
因为
是不是香港人投资在那里？
不是，就是他因为真的很像，
那为什么像
建筑风格之类的
呗？它两边啊，楼很高，
嗯，
就是一条非常窄，
嗯，
非常窄的一个小小街，
嗯，
楼很高。然后首先呢，走到那条街你是往下走的，
哦，
所以你很容易就从一个地势高的地方
往地势低的地方看，
往地势低的地方看。
哦，
然后再加上晚上那条街上基本上都是那种小推车，
哦，
小推车卖吃的的啦，卖衣服的，
哦，就很 local，
就很 local， 然后就很繁华的那种，
不是那种大城市的繁华，而是那种热闹，
对对对，真的是热闹。然后包括那条路上在施工，
嗯，
就是两边挖的那个沟，
嗯，
都挖的挺开的，
嗯，
然后我清楚记得我当时在那儿买臭豆腐吃，然后我就看着我脚边上是一大坑，旁边就立了俩锥桶，
啊，
然后旁边的那个有一家饭馆，
来来，哦，
有一家饭馆就在人那个沟上搭了几块木板，
哦，
然后所有人就坐在那个
木板上，
对，木板上，也不是说木板上，就木板上的桌子上
坐在
就吃，
那我觉得太危险了吧？
对啊，人家就那么吃啊，
嗯，
然后就各种烤生蚝啦，
哦，
然后什么就是各种小吃啊，粉啊， 就在那吃的非常开心。
米粉，米粉。
对，
我觉得就是这种怎么说呢？如果说、啊、你是一个比较放松的一个心态去进入到这种人气比较旺的地方，可能大部分人还是会受这个气氛感染吧。其实我觉得跟热闹，我觉得热闹是一个相当好的一个氛围。就是如果说你愿意去，就有些人他可能因为他自己，比如说心事特别重，或者说比较可能比较抑郁，对他来讲，这个热闹来讲，他可能是一个非常存在感非常强的一个事儿，他可能会去抵触他。但如果是一个很轻松的人，或者没想那么多，现在当下脑子比较简单，或者干脆就是愿意去体验这种人比较多的这种热闹，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正面的一个气氛。
我是非常喜欢这样的地方。其实我去到每一个城市，我都在努力寻找一个
热闹的地方，
就是能看到大家生活状态，就这样一个地方。
对，
我特别愿意去这样的地方。我不会觉得它脏，不会觉得它乱。然后其实当时跟我有一个朋友，就是我们拍摄那几天认识一个朋友，他其实是做餐饮的，他自己也创业，但他所追求的生活就是那种偏向于文艺，就是自己开小咖啡厅，然后平时会写一些推文，照一些非常漂亮文艺干净的照片，喜欢坐在那种环境非常安静。
怎么越听越像我最不待见那波人？
不是，其实啊，其实这是一种生活方式，
是是是，
他们把这种生活方式称为这块这个词，我得斟酌一下。
他们是有具体的词跟你说的？
没事，你说。
说过，他们说以什么自居呢？就是以生活家，他们管自己叫生活家。然后我当时就非常疑惑，我说什么叫生活家呢？
是跟那个大学里那个休闲学专业是有点类似的。
对，他反正类似于这种词汇吧，他说是生活设计师还是什么，就平时就是过得非常文艺啦，就是自己能做一些糕点，冲一些咖啡，然后找一个咖啡馆，然后就可以坐一下午，读一读书，午后正午的阳光，
然后一杯咖啡也不点，
就是把拿一杯咖啡杯，然后里面倒上可乐，然后装作是咖啡。
恰好
一杯倒可乐太秀了，
恰好这样的地方。
说您这美式怎么还冒泡呢？
对，恰好就是他们这种小街道，就是有很多咖啡馆的地方，有很多干净的这种小餐厅的地方，离香港，那条街
很近，
只隔了一条街的距离，你可以明显感觉到两边的差距。因为我那一天下午，去他们的咖啡店坐了一个下午，确实很舒服，但是没有我到香港那边更兴奋一些。对，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既然咱们都也都在这儿就是生活，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吧，他都是生活家，他怎么着都是这样过的，
就是你不会说因为你不是生活家你就不生活了。
对对对，我是这个意思，我说虽然你那种生活，你所谓的那种生活确实很令人向往，就是我也喜欢那样，但是咱们大多数人，平常人的生活可能就是像这条街里一样，因为我那时候没有带相机，我就借他的相机拍了两张，他说他平时不会来这种地儿，然后他也不会对这种地儿就是有多大的感觉。
其实就是你生活在一个地方，你可能往往会对你生活经常看见的一些事情视而不见，对，由此你可能去寻找一些其他的东西。对，但往往你比如说来的这个过客呀，一些游客，他可能会对这些更敏感一些。
不是，他不是更敏感一些，就是
或者说你来就是为了找这种东西。
对，我来可能就是为了找这种东西，我反而觉得这种地方才是最酷的一种地方。
但是可能你也不希望把自己的生活完全的变成这样一种状态，那可能你会怎么说呢，丧失掉对这种环境，对这种东西的
新鲜感吗？
我觉得可能不是新鲜感吧，可能是一种，就是它这种东西只能以在你的生活中是以缺席的状态的。你有该生活的地方，你有该去欣赏的地方。
对，其实每一种生活方式它都有值得欣赏的地方，对吧？然后我在那个咖啡厅，我记得他给了我一个小本儿，
里面记得都是谁又把美食把可乐装咖啡了。
谁欠多少钱？
里面就是非常漂亮的字，真的就是每一页的字基本上都很漂亮，然后画的画也非常好，就是每一个来咖啡店的人都会在那儿留上几句话，
他是把 不好看都撕了吗？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真的，
嗯嗯，
就是我真的每一页每一页我都认特别认真的翻过去了，就每一页每一页我都在看，
嗯，
就感觉哎呀心里暖暖的，
嗯
嗯，然后有的地方也非常有意思
哦，
然后有他们对生活的就是这种抱怨啦，
嗯，
当然也有特别充满希望的，
嗯嗯，
对，看得我非常动容。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
嗯，
就特别向往能自己开一个这样的小咖啡店，
嗯
嗯，
小罐乔维亚，
对，然后真的我在那块儿是第一次啊，
嗯，
我待在这样咖啡店这么长时间，在北京我都没有这样的机会，
没有这样的心情，
对，没有这样的心情，真的是心情，
嗯。
于央都不说话了，
于老师，
因为我是一个没有生活的人。
说完这些，其实
还有，
还有一个事儿，
其实还有呢。我记得我在大桥上走的时候
啊，
因为那个桥非常高嘛，
嗯，
也非常长，
嗯，
我刚往桥的另一端走的时候，
嗯，
特别显眼，我发现对面，
嗯，
桥的对面。
嗯，
是马路对面啊，
嗯，
不是桥的那一段，桥那一段是看不到的。
嗯，
一个男的，就是牵了一只大狗，
嗯，
雪白雪白的萨摩耶，
嗯，
在前面走，
嗯，
然后他后面跟了一个穿了一袭红裙的女人，
有点惊悚，
不是不是不是
的一个情景，
不是鬼片，就是你们能想象到那个大桥上，
哦，
来回的车、摩托车和车刷刷刷的，
然后有几个特别大的色块出现了。
对，就非常明显，然后但我也因为桥挺宽的嘛，
嗯，
我也看不清他们的脸，
嗯，
就两人就一前一后的走，
嗯，
我只能说什么呢，就是我的眼睛就是无法控制的往他们那边瞟，
哦，
我只能说我酸了，
啊，
不是，那人家俩是就是
没人，只是路人呢，只是一前一后呢，
不是，当然不是一前一后了，
哦
啊，
那个哦，
就那个，
就是平行呗，
人生赢家了。
对，就是人生赢家的感觉。你能想象到，在一个这种风格的小城市里，就是能穿着那样的红裙，就是而且很飘逸，特别显眼。在我的前面，就是我走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小哥，
嗯，
就趴在桥的栅栏上
看风景，
就望着那漆黑黑的江面，不知道在想什么。
说你再过来，再过来我就跳下去。
想这江底会不会有湖怪啊，尼斯湖。
而且还有一个更绝的事儿，
嗯，
有一个老爷爷在那儿挥那个杆，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的，
嗯，
结果后来发现他在钓鱼。
哦，
你知道那个杆他是旁边是那种，
嗯，卷线的那种，
就是，卷线的那种，
嗯，
从桥上到江面上，
哦，
特别高的一段距离，他就在那儿钓鱼。
你好像钓上鱼来了吗？
我不知道，感觉是佛系钓鱼，嗯，真的
享受
这个
飞游，
特别有意思。我甚至那会儿以为他在放风筝，
哦，
走近了一看是在钓鱼。
可以可以，
可以仔细看一下，可能他那钩都没到水面底下。
姜太公钓鱼吗？
真的，我真的怀疑他那钩根本就到不到水面上。
嗯，
但问题是，桥底下他还过船呢。
可能，
哦，钓的不是鱼，嗯，
钓的是
人钱包，
钓人呢。
啊，欢迎大家。不知道能不能听到这期，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的节目啊。对，然后
别当节目了，这个，要不然就好好剪那一期吧。
看情况，看情况啊，放飞一下自我也没什么不好。然后欢迎大家收听，嗯哼，我是方丈，
我也是方丈，
我还是方丈。
我们有机会啊，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哎呦，头疼，头疼。
怎么了呀？
抽烟抽多
了，抽烟抽的，
咋会头疼？无意义，一样像被虚度的电
在九月潮湿的车厢，你看着车窗，窗外它 水管在开花，椅子在异乡，树叶有翅膀，上海的街道，雪山。
喂
喂，好
的。Hello，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我是方丈。
我才是方丈啊，刚才那是何老师。
不，我才是方丈，刚才那是小鱼。
哦哦，呵呵，我都忘了我是谁
了。反正前头这段剪不进去。
嗯
嗯，进入了咱们最后一个环节，
就是这期节目呢，它得以出现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们想在这里呢，为我们的两位朋友
送上祝福，
一段祝福。
对，
这个大概
虽然说咱们现在还没有见到女方，但因为
相亲呢，这是还没见到女方。对，
不要不要，重新来。
嗯，你说你说。
对，其实
你把话声线还调到那个。
嗯，
对
对，低沉了，
低沉了。
在咱们这次节目的最后，我们要送上一段祝福。
对对对，这个祝福是关于谁呢？是关于我们的一个朋友啊，就是叫博哥吧，博哥。然后呢，是他和他的女朋友之间的故事，让这个何老师详细给我们讲一下。
当时博哥和我们这次的导演，他们在七年前就已经相识了，
就是在高中的时候。
对，在高中的时候，后来他们毕业来北京上大学。
嗯
嗯，在博哥拍他第一个作品的时候呢，嗯，就是我们的导演这次也来帮了他的很大的忙。
对，这位女同志。
对，然后这时候博哥也是一个非常有情有义的人嘛。
嗯，
然后对于这次的帮助，博哥也就深深地记在了心里，
爱情的种子埋在了心间。
不知道是不是爱情的种子，反正博哥就是
记着了。
对，
记着，
记住了这次的。所以这次导演呢从英国回来也要完成他的作业了。嗯，这次博哥就回到了株洲完成他的作业。
你要说我美吗？
快点，不要管我，爱情故事是说的正得劲儿，我听着正高兴呢。
嗯，刚才说到哪儿了？
我美吗？
就是来帮那个女生完成她的作业。
对对对，
嗯，对，由于一开始我完全不知道是这个事儿，我把这个事儿就是当成一个非常严肃的
帮忙，不是非常严肃的，
非常严，就是压力很大。对，我把这个当成一次非常有挑战性的一次任务，也感谢博哥对我的信任。对，我心里想我一定不能把这个事儿搞砸了。后来呢，我们的小明同学，小明老师就一直撺掇我说，哎呀，你问问博哥，问问他，
对这个，
对
我们
的导演
女方啊，有没有那点意思，
对，有没有一种，有没有这份心。然后因为我也当时头很大嘛，我没有顾这些，就是没有闲心下来就是去八卦这些事情。
一开始是当着一个玩笑来听。
对，一开始以为是开玩笑，后来呢其实在组里的一些小细节我能感受到，然后博哥其实就已经开始动心了。
组里整个笼上了一层爱情的滤镜。没
有，没
有，
其实是大多数人是没有感受到，
只有我们这个心思缜密的。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人应该都感受到了，只不过是
不说出来，不点破，
不点破而已，看破不说破。
那不一定，就他们两个其实已经表现得非常非常抑制了。
嗯，
就非常也抑制着心里，
双方已经保持了最大程度的克制。
对对对，双方真的保持了最大控制了，就不得不为他们的专业精神点赞。
好像又正能量了。
对，非常的正能量。
但是不管怎么说，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拍摄吧，在完成了拍摄任务之后，
我觉得这件事儿我就可以问一问他们。然后后来果不其然，博哥就跟我说了，
这个一切已经尘埃落定了。
嗯，所以我也对他们送上了祝福。
对这件事儿呢，听起来我们也都非常的觉得啊，不过如此啊。
对
对，但是
眼睛里都闪出了
柠檬的
光芒。
光芒，
对
对
对
对。
说七年前吧，
嗯，
你想跨度这么长的时间，
嗯
嗯，最后一起也是导演的第一个作品，因为之前也没有任何这种经验，
嗯，
其实是一个很难很难的事儿。
嗯
嗯，包括博哥和我在内， 都觉得这次的拍摄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困难。
嗯，
这是什么力量呢？
这是爱情的力量。不管怎么说吧，我们只能祝这个天下有情人啊终成眷属。
嗯，在回来的火车上我是很累的，说实话，
但是心里，
但是我心里止不住的为他们开心。
脸上浮现出了猥琐的微笑，
鹦鹉笑，
鹦鹉
笑，
鹦鹉笑，
我真的打心眼里为他们开心。
行，那我也希望如果他们能有些听到，有幸听到这期节目的话，也希望他们能够，怎么说呢，这是一个很难得的事情。对，那话不多说，我们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好，
欢迎各位收听，不论各位是单身，如果是单身的话呢，祝愿各位早日找到自己的
另一半，
所爱的那个人。
对，我真的特别希望，因为我这次有预感。
嗯，
我预感到什么呢？我预感到博哥一定可以和他一直走下去，因为两个人相识了这么久，而且也是家也住得非常近，
嗯，
都是同一个地方的老乡，
祝福吧，祝福。
对，反正我非常
看好，就是
看好他。
对
对
对，
行，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我是方丈，
我也是方丈，
我还是方丈。
拜拜，各位，
拜拜。
流沙的墙上，到阴天都还会痛呢、啊。用独冷顶酒掌，要烧却烧光，麻醉不等于遗忘，麻醉不。